讲菩萨的布施婆罗蜜。那我们知道布施有三个因缘才叫布施，也就是布施者自己的信心越清净的话，那他布施的果德就越好。那第二个是接受布施的这个福田，如果福田越好的话，那他的果德就越大。还有这个第三个是财物，如果这财物是越好的话，那他以后的果报也会越大。那在这个三个因缘的和合之下，布施者他的心从舍心升起，灭了他的悭贪心，那三世和合成就一个布施这个法。好，这样的因缘和合之下成就这个法，哦，那成就了布施这个法了哈。那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知道布施，有的人他是很亲近心布施的，有的人他是不亲近的布施的哦。那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常常会有这种不亲近的布施，我们再回来检查自己是不是要这样的不亲近的布施啊？那不亲近的布施叫像什么？好，会觉得对不起人家，很抱歉的这样啊，那这样我拿一点东西给你吧。那这样的心是叫做不亲近的布施的。好，那第二种情形像什么？像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政治献金，那个也是不亲近的布施，那个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了得到其他的利益而这样做的布施，那都是不亲近的。好，那还有嫉妒别人他布施的比较多，我布施比较少，而这样的布施都算是不亲近的。哦，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啊，所以我就布施多一点。这样的比赛，哦，这样的嫉妒也是一样的不亲近的布施。那有的是害怕我会，失去生命，哦，要布施来保佑我的生命，这样也不叫做亲近的布施。那有的是害怕人家来说我吝啬，而去布施的，这个也叫做不亲近的布施。有的是认为，你看我这种富贵人，你看我布施一次就是多少钱，用这种心态在布施的也是不亲近的布施。好，那我布施的让你来对我有好感，比如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哦，希望师父注意到我布施多少，那用这种心态希望你博得人家的这种好感的布施也是不亲近的啊。哦，那布施的时候希望你了解我，希望你关心我，希望你重视我，这个都不叫做布施，真正的亲近的布施。啊，有的是我现在布施给你，希望你能够回报给我，我布施一万，希望你能够回报我十万，这种布施也不叫做亲近布施。那我对你好，希望你能够对我好更多一点，这种有所得的布施都不叫做亲近布施。那相对的，什么叫亲近的布施，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理解啦，对吗？那真正的亲近的布施在佛法里面讲是为了什么而亲近布施，至少不是为了今生来世的富贵而布施哦，不是，是为了解脱断烦恼，这个才叫做亲近布施哦。甚至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布施的，那个才是亲近的布施哦。虽然有所求，但是求的不是为自己的享乐，那个才叫做亲近布施哦。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为了涅槃，为了解脱，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救度一切众生的布施，那个才是清净的啦。所以有一个人，当他布施的时候，去寺院里面布施啊，布施了以后他就很高兴啊，那 他的心里面想什么，这个阿罗汉住持啊都很清楚，有他心通嘛，然后就跟他祝愿啊，祝愿说以后这个福德啊，以后会在三恶道里面享受荣华富贵。哦，他这样的祝愿，那个其他的比丘们还没有证阿罗汉的，没有入圣流的，他们一听，哎，你这个住持怎么都跟人家祝愿这样子？人家都是祝愿说，以后得大富大贵啊，哦，能够做人升天啊，为什么你跟他祝愿说你在三恶道里面享受荣华富贵呢？这个阿罗汉住持啊，就跟他讲，这个人的心哦，他是不清净的布施，他是希望来生啊，能够快乐的，他不是希望解脱成佛的，所以他下一辈子，当他做人做王的时候啊，享受荣华富贵，他这时候只要造下一点业，他以后就到三恶道去报嘛。所以他的福到三恶道去，他还是享福的时候，那不是在三恶道里面享受荣华富贵吗？我这样讲没有错的。哦，阿罗汉比丘这样讲，其他人凡夫比丘才知道，我们要眼光看远一点，我们心要看得很清楚，看得清楚，看得远。那我们在布施的人，尤其我们做菩萨行者，更要看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在这个因果法则里面，我们抓住了以后，我们应该平常要亲近布施，而不要说我受菩萨戒，我在布施的时候，师父你看看我这个价值多好，我这个价值100万，请师父笑纳。布施就布施嘛，还要拿特别跟师父强调这个多少钱，对不对？这样的布施是清净心吗？不是，是为了取得师父的宠爱，不清净。布施的时候应该发愿，好，愿我以这个布施的一点功德，能够以后所受的果报能够跟一切众生共享，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成就佛的一切智慧。那这里面都是我空，受者空，这个财物也是空，都不可得，都无所得。那要能够常常念的这个，这样才会得究竟的清净布施。哦，那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不要去比较说啊，我们这样的布施这么小，人家什么地方什么团体布施做那么大，我们这种小团体的布施啊，不要做了，让别人去做吧。有大有小的布施，那这样的大小布施跟菩萨的布施是不相应的，而且你在比较大小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小，你就自卑，你就没办法继续布施下去。你如果觉得我是布施做得很大，很有成就，很有荣誉感，很满足，能够在这个地方用这样比较大小来肯定自己的时候，你完了。你以后你会在这个名上面你骄慢啊，以后你看到别人你就觉得啊，他做这么小的布施，你都没有我们这种团体做大布施。那有大有小，起骄慢就开始会造业，骄慢以后就会生气，我大你小嘛。骄慢的人就像国王一样，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生气，一生气就造下重罪了。所以骄慢是嗔恚的根本啊，嗔恚是重恶的根本，一嗔恚以后就要造业。所以本来做布施是好事情啊，但是你有大有小，拱高有慢，以后就造罪。所以菩萨要千万记得，无大无小，有因缘就做小，有因缘就做大。那大是因为小而叫做大，小是因为大而叫做小，小也不定小，比小的更小的时候，那个小的又变成大了。所以实质上是无大无小，也没有中间。哦，那 这样的之下，因缘的如幻如化的大中小，事实上都不可得。所以在不可得当中，菩萨随缘利益众生啊，随缘救度众生，随缘做布施，这样的心又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功德果报？绝对是在如幻如化当中是有的。那他不会占为己有，这样的菩萨的布施是清净布施，这是我们要学的。好，这样你看，这样自己不会起烦恼，而且不会造成别人的烦恼，自己的功德果报无量无边，又能够去利益众生，这样的菩萨不是很快乐吗？我们在这里面常常在比较分别，这取向有大小，做布施还分大小，那不要颠颠倒倒了、哦、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了解到不清净的布施跟清净的布施以后，你就很快乐啦。那在这样之下，我们布施跟解脱得涅槃有没有什么相关？有，大大相关。布施的人，先说布施的人，他如果能够布施的时候，会不会去偷盗别人的东西？不会的嘛，刚刚已经讲了，布施的时候那个心中的贪心没了，嗔心也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会犯不逾矩偷盗罪吗？不会了。那他会想要去害人杀人吗？也不会了。那布施的人福报好，他有自己的家人家事啊，他有自己的先生太太，他会想要去跟别人的男人女人乱来吗？也不会嘛。那他有需要去喝酒做生意吗？也不用嘛。是福报小的人才需要喝酒做生意吗？你看我碰到几个人，他们生意都做得很好，做董事长哦，哦，做副董事长，他们这些，他们福报大的都不用去喝酒，连抽烟都不用抽烟，他就可以做生意做得很好，照正驾波，照正途的下去做，他不用用什么歪七扭八的那些方法去得到生意，不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福大，福报好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有布施以后的福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还要再喝酒去做生意吗？也不用嘛。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有布施以后他福大，福大以后要持戒就好，持戒。那他福报大以后，他的心是不是比较能够忍？福大的人，他布施的人，所有人都跟他结善缘，他一讲话人家就会听他的，所以他的心是不是很安详，能够忍，他是不是能够继续持续下去，能够布施精进于布施吗？那这样的布施又能够专心一意，专心一意的禅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像佛陀讲的，我在行菩萨道里面哦、在修行里面，不管出家在家，要像我这样富贵的人来修行比较好修行。所以如果还有下一生的话，要生在富贵家，而不是生在中庸小康之家，不是，生在富贵家，没有后顾之忧，免得先生不放太太，免得太太、哦、要 出家的时候先生不放太太，那丈夫要出家的时候太太说你要留个一千万留下来，我才要让你去出家。如果家里面有一亿的，你看好办法，你去出家，所有财产都是我的，但不是很方便吗？所以小康之家跟富贵之家，还是富贵之家比较容易学佛、哦、那这是佛陀在阿含经就这样提示我们啦。所以这样子要能够有布施他的果报，他又能够一心要修禅定，然后有时间又能够会观，能够观五蕴的真实相，能够观到诸法的实相，那这样的菩萨他修行就很好修了。所以从布施里面能够升起跟其他的五波罗蜜都有相关性的、哦、 那对于解脱烦恼来讲，你看布施的功德利益多大。虽然八正道里面讲的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看起来好像没有布施，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布施的一些功德，而且可能都是从前世这样累积过来的。那我们在阿含经还有其他的经典里面都看到佛弟子他们曾经过去生里面都已经布施好了呢。阿那帝尊者我们讲过他的故事，过去生里面他只有供养一个毗湿佛，也就是他的俗家的哥哥，他供养这个毗湿佛一餐饭，他在未来世里面91劫天上人间往返，从来没有堕入三恶道，而且富贵享受不尽。到释迦佛来成佛的时候，他又是王子出家，阿那利尊者一出家以后精进修行，就证阿罗汉了。布施的福德很重要，在解脱法里面他也是要下一点功夫的。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要说、啊、我只顾自己什么都不管、啊、我只顾我的念佛什么都不管，我只顾我的持戒什么都不管。布施持戒是善心啊，只有这样善心的人要念佛才会安心啊。自私自利的人，很顾自我的人，不管别人死活，别人在生病不照顾别人，别人需要什么东西你不去帮忙，这种自私自利的人，你持戒还持得好，你念佛念得下去，因不正果怎么会相应呢？佛陀是大慈大悲啊，佛陀大慈大悲，我们在这边要跟阿弥陀佛要在一起，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要学会慈悲。我虽然没有像佛陀一样大慈大悲，我至少慈悲，懂得放下自我，懂得去关心别人，这样才会因跟果是相应的、啊、否则我这个自私的人要跟无我的佛陀相应，那还说得过去吗？这是我们平常讲的持戒念佛是有些相关的、哦、要很注意哦。好、哦，因果是相辉应的，没有说无因有果的，或者是那个千贪吝啬的因会得到极乐世界骗黄金遍地的果，哪有这种道理？因果不相应吗？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要先学会布施，布施能舍、哦、那心中没有什么挂碍，我没有 一样东西站在我们的心中，占据着我们心中。所以有一个老菩萨80几岁啊，他学佛才几年而已，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啊，他去医院里面住院、哦、大家都很高兴啊，有一个老菩萨来这边，所以就跟他教他念佛、哦、他就很念佛。那他本来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信心，然后我们就跟他鼓励，你只要能够念佛，只要你放下你家里里面一切，你只要把你的心打开走出去，你从你的身体的苦去体会别人身体也是苦了，你得癌症你看到其他人得癌症，好，你希望能够他们身体健康恢复健康，也希望他们都能去极乐世界 见佛。当他这样听了以后，他这样想，对啊，那应该这样啊，那我有没有希望？我有啊，我只要照着这个因缘以后就有这个结果。好，那他在医院里面自己虽然有苦，但是他把自己的苦放在一边，他会学会布施爱语啊，去跟别人说好话，去鼓励人家，布施爱语，然后帮助别人啊，能够照顾别人，照顾病人，布施爱语力行，然后我是病人你也是病人，我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哦，不要挂碍这个身体，把身体交给医生，把我们这个心交给佛菩萨，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身心还有病啊。当他这样听了以后，这样想，然后这样去实践以后，他有没有自私？ 他有没有说我持戒要很严谨，严谨到我都不跟他讲话，不帮助别人？没有，他那还是持戒哦，但是他又能够打开他的心去关心病者，关心其他人，他会跟他嘘寒问暖，然后劝人家要念佛，劝人家要想念佛菩萨，所以他的心很开阔啊。当他还是一样癌症命中，他的心最后都是坦荡荡，欢欢喜喜，他觉得我现在的心已经在极乐世界了。这样布施你看会跟佛相应了，而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不管，不是这种的修行法哦，这样的修行法是自私自利的，那是不相应你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观念一转过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好，那同样的布施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涅槃。好，那布施能够得到涅槃跟八正道相应。那八正道我们知道正见，正见什么？正见有因果关系，正见有因果关系哦。那这样是不是有因果关系的人他是不是没有邪见啊？对吗？有没有邪见吗？那布施的人他会布施是因为有正见的关系，没有邪见。布施的人他还要破除无明。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不知善不知恶啊，不知道什么叫善恶，那就叫无明啊。那知道布施是善法，悭贪吝啬那是恶法，所以不会有这些无明啊。布施的时候他又能够得到明，而不再无明。那布施的人他不会有怀疑，他不会怀疑说我现在布施真的来世有果报吗？他不会怀疑，他知道有过去生，有现在世，有来世，三世当中布施以后会升起果报的，所以相续下来他破除了这个疑啊。那布施的人他这个时候又破除了悭贪心啊，对自己悭，对外有贪求，他破除了这个，所以没有，你知道吗？悭跟贪如果真的断除的时候，那是极果阿罗汉呢，不是阿罗汉，是极果，是三果呢，阿那含呢。虽然还没有真的究竟断悭跟贪，但是这个时候悭贪都已经不会升起来了，相似于三果阿那含呢。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啊、哦！那布施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恭敬一切众生啊，他不恭敬一切众生的时候是去除掉什么心？骄慢心。恭敬对方的时候心是很清净的，放下自我的，那他根本不会有骄慢心。那骄慢心是在什么时候完全的断除？四果阿罗汉。慢心四果阿罗汉才断除。所以你看一个布施他会产生相似于八正道，而且能够跟涅槃是相应的。好，布施的时候的谄媚阿谀会吗？有没有说我布施跟你谄媚阿谀那种布施？没有在谄媚阿谀了，布施的时候就是很知心啊啊！我要做布施，我要利益别人，我要恭敬三宝，恭孝敬父母。我做这种布施供养，这种心是很知的。知心是道场，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果，你看，所以菩萨这些心要建立起来啊。那菩萨他在深入思维这个因果关系，这个布施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他会不会说啊，布施了以后啊，何必布施给这个人，我留着自己用不是多好吗？他会不会觉得这种后悔心？不会。所以他正思维以后，他除掉这个疑悔啊。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心是专一所缘，这时候他的心有没有起起伏伏？不会嘛。我们众生在布施的时候是这样的哦，本来要布施100万，然后过了一天啊，50万就好了啦，再过一天啊，10万就好了， 再过一天一万就好了，再过一天啊不要布施了。或者说，看本来布施的时候看到人家受苦，布施一百万，但是有那么多人捐款给他，啊，那我一万块就好了，马上打折。那布施的时候，有时候我换我们自己碰到什么因缘要出国啦，还是做什么，就没有成就这个布施。有时候对方的因缘，或者说这个钱财五家共有啦，又没得布施啦。所以你看这种心起起伏伏的事情也要不圆满了。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在布施的时候是把握因缘赶快去做的。那这个东西在布施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能够很快的抓住我们要做的善行，能够一心赶快去做，而不会起起伏伏，不会掉心。那我们知道嗔心它的过患，那所以如果能够去除嗔的话是几果，去除嗔是三果阿那含。那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我们是慈悲恭敬这个对象，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希望他能够离苦，希望他能够得到快乐。那不管是声闻，不管是求解脱道的还是菩萨道，我都希望你能够离苦，希望你能够得到快乐。我这样的慈悯心，我的心中有没有嗔？没有。所以这样的布施是不是会帮助我们解脱成佛？当然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我们又能够不染着我们财物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嗔跟贪啊。那知道别人有好的功德，我们又尊敬他，我们的心多好。所以你看看一个布施，其实他没有那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过非常影响到后面非常重要的关心啊。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相信因果业报，所以我们会升起八正道里面的正见。那我们能够升观，那因果业报关系以后，我就很一心这样去布施，所以我们能够正思维。那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又能够恭敬，祝愿对方，希望对方能够好，那我们赠予。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恭敬的这样在做，所以我们的正业。那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求回报的，我们的会得到正面。那我们念念之中都是很精进在布施，所以我们正精进。那一直常常这样在布施叫正念。那正念里面当中，我们心又不乱，不会散掉，我们都能够把握住，所以叫得正定。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三七道品里面的跟八正道就非常相应啊。那这样之后，我们要持戒就很容易了。所以布施是跟解脱相应的，而且布施是会跟佛的三十二相功德是相应的。我们以前在讲佛的功德里面，你看在法会当中，我能够布施我的身体去恭敬尊长，像我们在斋僧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在那边迎接师父们，在那边赞颂称赞师父们，赞颂三宝，那有的就端菜很恭敬的供养十方僧，这个来世的果报很好的，这个都是三十二相里面的因缘果报，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有正见的关系，所以点点滴滴这些都是我们以后会成佛的因缘啊。那所以布施在菩萨法里面它是站着第一个，十方诸佛一刚开始也都是从布施开始的，千佛以来也都是一样从布施开始。我们如果想一想的话，布施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你看布施是把既有的东西，不管是财物还是身体还是你的言语脸色眼神，我们这样布施是比较容易，对不对？持戒的话 就比较辛苦一点。直接我们习惯要杀生，好，那你要忍一下才能够不杀生，要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跟欲望，这个比较下一点功夫，好，那习惯里面会顺手牵羊，或者习惯里面会拿人家东西 来用，那容易犯到偷盗，要克制自己，那个比较难一点。但是你既有的东西把它拿出去，这个比较容易，因为是既有的东西嘛。克制惯性冲动，这个比较辛苦。所以十方诸佛他们在菩萨的时候，都是从布施开始做起啊、哦。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在布施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布施福会很大？哦，这个牵涉到好几个因缘啊。哦，布施里面要让福大的话，就随时解因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能够随当地的需要啊。第三个要能够在路途中就能够去看情形来做布施。第四个，常常布施而不会停下来啊。第五个，人家有所求的，我能够满他所愿啊。第六个，所布施的东西是贵重的，不是那个哎呀，不要东西才给人家，啊，第七个是布施给善的人，啊，比如说有持戒的人。第八个是布施给僧啊、僧伽、僧宝。第九个，布施者有持戒、有精进的人、有德行的人，接受布施的人，他也是有持戒、有精进、有德行的人啊。那第十个是心的部分啊，恭敬接受布施的人。第十一个是很难得的东西在做布施，也许是用这一生一辈子所得到的东西在布施。第十二个，有的东西通通跟他可以布施的，那随所有物而布施、哦、这里面为什么要知道到这么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菩萨才知道因果关系。我们不是讲吗，菩萨要遍学一切法，一切法当中又要知道它的因缘跟果报的关系。菩萨当然不染着这一切法，但是菩萨要随顺世间来教导众生，所以菩萨要把这些通通学起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有的人讲说啊，我不要学什么，我只要学一个空，那这样还叫做 学法吗？那干脆用写的写一个空，那是不对的了、哦、那在空中缘起一切法，这一切法的升起就是因缘升起结果，因缘升起结果，善的因缘升起善果，恶的因缘升起恶果，这个相关性你就要非常清楚。在因缘跟果之间，因空果也空，果空因空，所以都不可染着。所以在世间里面，你就要学到这因缘跟果报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那什么叫做随时施、哦、学者时解因缘而布施、啊、有的人他在冬天的时候布施什么，冬天的时候布施那个暖炉啊，冬天的时候布施棉被，这个叫做有合乎时解因缘吗？没有。冬天的时候冬天应该是布施暖炉，对了、哦、冬天应该是布施暖炉，夏天的时候应该布施冷气电风扇嘛，对不对？那冬天如果布施冷气机的话，那不合时节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要很清楚的。那你如果能够知道这个因缘的话，你所布施的东西才不会有问题啊，你所布施的东西才合乎时节因缘。要不然你布施出去，人家跟你摆着放在那个墙角的，那这样布施有没有发挥作用？没有。所以我们看时节因缘，春天的时候就赶快去布施冷气机，秋天的时候就赶快布施电暖炉啊，未雨绸缪。但是你不要在夏天的时候布施电暖炉，热得要命，你就多占一个空间啊。那也不要等到冬天 结束的时候啊，发现今年冬天很冷，布施一件棉袄给师父，你要让他过冬天还是过夏天？冬天过了就春天，棉袄用不到了，会变成裤长品了，而且占住一个空间了。这个是我们要想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布施为什么要让它有意义化。那水土地布施呢？我们在马来西亚，你如果去布施那个什么大棉被啊，没有用的，那边顶多盖一个小小的毯子这样而已，没有用棉被了。台湾才有冬天，那边都夏天，哦，热得很。所以你要随当地的因缘而布施，这个是看情形的。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不是在我们布施的时候没办法掌握到这个因缘，那就以后会发生很多的笑话。那接受布施的人可能一开始在皱眉头，以后你来的话，哇，可能不晓得怎么跟你讲啊。那矿炉中的布施，矿炉中的布施，你要看情形哦。有的人很了解说，哦，这个路上行人他的需要是什么？像大师有一次在全省走一圈的时候，在路上那个时节因缘啊，路上走的时候确实是很辛苦，所以大热天哦会流很多汗。那我那个时候身上已经带了一瓶600cc 的矿泉水啦，有一个居士就很发心啊，供养1500cc 的矿泉水来，我刚好身上加起来就2100cc， 2公斤多，用走路的哦，那多辛苦，又不好意思跟他说不行了，我已经有600cc 了，哦，你拿回去，所以很辛苦啊，一直喝水，一直上厕所，所以要看那个时节因缘，而且那个时候是中午11点啊，快用午斋啊。如果那个时候是水跟饭都有的话，那是最好的布施。但是没有。那矿炉中的布施包括什么？你知道我们古代里面啊，人家都会常在那个路边都会奉茶，对不对？以前路边都会有一个奉茶。哦，你经过行人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让你喝点水，因为行人不方便嘛，所以给他喝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开车坐车啦，所以比较没有这种东西啦，哦，那以前是比较没有什么厕所的，所以人家会在路边造个厕所，让人家行过路的人方便。哦，现在有什么便利商店啊，有什么加油站，哎，都有这个，所以我们台湾算很进步啦。那如果矿炉中的布施就是有这些情形，那你会不会注意到一些情形，就是有的人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开车的人看到人家在路上走，你会不会想要让他搭个便车？也许你会想说，就不晓得等一下会他会怀疑我是不是有企图，那我会不会怀疑说这个人我如果搭到一个歹徒的话，那不是完了？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些怀疑的心所，我们都是很善心的，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弄到我们都不敢做这些善事的哈，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我们让自己的心清净，让自己的心清净，我们恭敬对方，我们跟对方说佛法，讲因果道理，这样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消灾免厄啊。那所以现在又有很多的人他在接到什么诈骗电话，很多人要来骗我们钱财，我们这边应该你要不要布施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跟他佛法的布施，我们可以跟他说啊，我们一起来推广佛法教育，我们来弘扬佛陀的正法，让大家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我们能够布施的话，我们就会有功德；如果我们骗人的话，我们会舌头下地狱，舌头拉得紧，长长的。 到地狱去我们会被奸杂主、哦、我们讲因果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样的话这个世间才会有十善业而祥和起来、哦、第四个，我们布施的时候如果常常布施而不休息，我们的福报也会很大。所以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的信徒他在皈依或者是佛堂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一件事情，最好你在你的佛堂或者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先拿一个东西，拿一个容器先放在家里面，因为你没办法每天去三宝门中供养嘛。好，那你可以每天放个一块钱或者十块钱，每天就在这个容器里面，当成这是要供养三宝的钱的一个钵，我每天给他放一块钱，放五块钱、十块钱，这样在做布施。每天这样在做布施，一做布施我就发愿以后要成佛。那我所做的布施，以后的果报要跟一切众生共享。那希望以后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施者、受者，财物皆不可得。但我这样在每天做布施，常施不废啊，又能够发菩提愿，又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有的居士刚皈依，或者说设佛堂，他刚开始不懂要怎么做，我都会这样劝他：常施不废。好、哦，这样渐渐的、渐渐的，他就福报累积起来了。那小孩子，他刚在小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就会劝他：啊，你要培养你的福德因缘啊。那最好的福德，佛菩萨嘛，福田嘛。那你虽然没有什么财物，但是你可以恭敬佛菩萨，所以你可以早上起来灌洗了以后，在你用餐之前啊，你就可以静静的合掌，在家里面念着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可以念着十八句。那你心里面对观世音菩萨、对佛菩萨的恭敬，你的福德就增加了。那至少在你睡觉之前，你也要合掌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至少要念十八句呀、啊。至少早晚你都有这样做，那你对观世音菩萨的恭敬，或者对其他的佛菩萨的恭敬，你的福德日日增加。这是布施供养恭敬哦，我们的福就一直增加，而且增加迅速哦。那如果能够在上课之前，人家同学在玩，那你能够同学还在嘻嘻哈哈，那等老师进来的时候，老师还没进来，你就心里面先静下来，先在心里面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样的布施恭敬佛菩萨的时候，福德不可思议哦。所以叫常施不废，常恭敬而不停止啊。第五个，如求者所欲啊，哦，人家来求我的时候，我能够满他所愿。但这个菩萨行者，像释迦佛，他在过去当菩萨的时候，他也是常常这样做的，做的是非常的伟大，非常殊胜。人家来跟他要钱财，他给他钱财；要国土，给他国土。要妻子给他妻子，要孩子给他孩子，甚至要他身上的器官、血液，甚至生命，通通可以给他。好，这是如求者所欲，所以他的福会长大。第六个，如施贵重的东西，为越是贵重的东西，那个福就越大。好，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通常我们会把我们多余的东西布施出去。当然也可以这样布施，但是贵重的东西它的福就特别大了、啊、布施给善人、有持戒的人的福、哦、很大的。除了出家人之外，我们平常你看一个受持五戒人，他福就很大的、哦、他福就很大，何况是受持八关斋戒、受持沙弥戒、受持菩萨戒的人，受持比丘戒、比丘尼戒，他福都非常大的。所以布施给僧宝，不管是四双八倍啊、辟支佛，他的福都很大。还有菩萨僧， 也是非常大。一个亲近者，他的福就更大了哈。那如果我们自己好好想哦，布施的我跟所接受的布施，这两个对象通通是有德的，心都亲近的人，你看这福非常大。在《阿含经》里面讲，布施的人心亲近，接受布施的人心也亲近，哦，这个福最好。那如果我接受布施的人亲近，布施者不亲近，他的福还是很大，他会从我亲近的我来布施，他的福很大。那如果我不亲近的话，你布施者心亲近的话，那你的福也很大，因为你的关系。那如果我不亲近，你也不亲近，这个福就差多了啦。所以我们通常在布施的时候，不要去衡量，不要拿一只尺去衡量别人你有没有亲近。当你量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不亲近了。不要去量，你要布施就布施，要布施就我自己亲近，对方亲近不亲近无所谓，我都一样恭敬对方，这样的布施福报才会大啊！哎呀，所以下一个就是要恭敬接受布施的人，恭敬没有杂质的啊。那难得物布施，那这个跟随所有物一切通通布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越难得的，越所有的，通通是可以做布施的。所以有一个贫穷的女众啊，她只有像个乞丐一样，她只有两块钱。她这两块钱，她觉得啊，两块钱能够做什么布施呢？但是我这一生这么穷，穷到只有两块钱，这是我所有的啦，对我来讲又很贵重的，所以她这个时候就把这两块钱拿到寺院里面去供养。那本来供养的时候是那个知客师父来住院的，但是这个时候住持师父亲自出来跟他住院，哦，跟他住院，他的功德无量无边。那在三宝门中所布施的这个福非常大。当他这样跟他住院以后，这个女众非常欢喜啊。那后来他就到离开寺院以后，就到一个树下休息啊。当他这样休息的时候，他的树影应该随着日影而会转变，但是都没有转变，树的影子都已经盖在这个女众身上。那树的上面又有祥云盖住，哦，那这时候的国王最近刚刚太太已经死了，所以国王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幕这个景象，知道这个女众有福德，所以就跟他迎娶回去做王后啊。那这个王后她再来感恩这个佛事，所以来布施供养。这时候是智克师跟他祝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前面的心非常非常亲近，后面这个时候的心当然也是亲近，不过跟前面的心完全难得物布施贵重物所有物布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菩萨行者要学的。我们虽然不求果报的大小，但是我们知道要如何增长果报，而且能够教别人。所以让我们从布施当中跟涅槃相应，从布施当中跟八正道相应，从布施当中我们能够怎么增长福德。那内外布施果报跟一切众生共享，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财神法来行菩萨道，来圆满檀那波罗蜜布施波罗蜜。阿弥陀佛。